感到这个时候特别的软弱。我所知道的圣经的知识很有限，理解的也很肤浅，求主你帮助我，给我力量，你有圣灵亲自来弥补，使你的能力在我这个软弱的人的身上写得更加完全。你也帮助我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分解真道，你要我讲的都是出于你，能够讲出完备的道理来，你不要我讲的一个字也不要留。求主你让我所讲的不是出于我自己，也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求主你与我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几个礼拜牧师一直在讲基督徒的委身和救恩，那一个基督徒长久没有委身到底能不能得救。上一个礼拜牧师讲完道，我听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一种是感动，非常感动，那另一种是扎心。有个弟兄上次正好在芝加哥出差，晚上他在旅馆里通过网络来听牧师讲到的录音，他说他听完之后非常感动，感动的都难以入睡。也有的弟兄姐妹听了很扎心，甚至不能认同或者有困惑。那记得有人讲过啊，说一篇讲到如果听了让人或者让人感动或者让人扎心，那就是一篇好的讲道。那牧师这次讲到哈，两者他都做到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如果你有困惑，可以促使我们去进一步研究学习圣经。如果你不认同牧师讲的一些观点，你也可以继续跟牧师讨论和沟通。有困惑其实没有关系，当你在弄清楚之后，在清楚了之后，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你原来的清楚可能是一个比较低层次上的清楚。那我们 Home Rapids 团契，我们昨天晚上也讨论了这个话题，讨论的也很热烈。也感谢神借着弟兄姐妹的提醒，让我看到我自己里面的那个骄傲和自以为意。那牧师讲的这些得救的信息，如何才算得救，还有很多的曲线，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是对我自己个人，让我们自己去省察的，绝对不是用这些道理去衡量别的人，看他有没有得救。因为我们对别的人的了解真的是很少很片面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去判断议论论断别的人。当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得救，希望教会其他弟兄姐妹一起能够快快的成长，这固然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是我也想向神认罪，对神祷告说，如果我自己做的一点点侍奉或者圣经的一点点知识是让我骄傲，带来骄傲和自以为意的话，那我求神宁愿移去这些所谓的侍奉。因为圣经里讲得非常清楚，神对骄傲和自以为意的那种一样的特性是最为深恶痛绝的。其实我想，不管是白白得救也好，还是委身得救也好，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其实他不会太注重里面的差别，白白得救或者委身得救，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回到今天要讲的主题。既然得救了，不管你是白白得救的还是委身得救的，你有确据可以上天堂了，而天堂又好得无比，那为什么神还留我们在世上，甚至在世上还让我们受苦呢？既然还在世上，那么我们余下的光阴又该怎么度过呢？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讲的今生是为永恒做准备。我们基督徒都承认我们是被神所造的，也是为神所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样东西的价值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自己本身决定的，而是造它的人决定的。就像这个教堂，当初造它的人他决定了他的功能，就是要用来我们敬拜。那最近中国有一件事情非常热，就是关于古玩的收藏啊，特别是陶瓷的收藏。如果你经常看中国的电视，你会发现电视里面有很多关于陶瓷的收藏的 节目，非常吸引眼球。一件非常普通的元代的那个青花的瓷器，现在可以卖到几千万人民币。因为这么值钱，所以呢就有很多模仿的，就现在来造出来。大家都知道，古代的如果这个陶瓷是古代的它就值钱，如果现在你新仿的话它就不值钱。但问题是现在工艺和技术可以达到比古代甚至更高的水平，它所以它造出来的东西可能比以前的更漂亮更好，那怎么办呢？到底值不值钱呢？所以金钱和艺术在这件事情上结合在了一起，非常奇妙，造成了很多风云跌宕的悲欢离合的故事。那如果一个瓷器是民窑造的，那它就是给老百姓用的，那你可以用来盛饭或者用来盛汤或者是用来腌咸菜都可以。但是如果是官窑造的就不一样，它就是要进贡给皇帝，那皇帝也不会用这么多的瓷器来用来吃东西，主要是用来摆设的，所以它的用途不一样。那这都是由烧瓷器做瓷器的人决定的。那我们基督徒都承认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所以我们生命的目的和意义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神。那神造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神造我们的目的，给我们的终极的目标不是安逸享乐，而是我们品格的塑造，就是要我们像基督。那神从最起初就计划了他要所做的一切，神定义要塑造那些爱他的人，是那些人的生命和他儿子的生命有相同的特质。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罗马书29章也是这么说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兄弟中做长子。那从最起初神的计划就是使人像他的儿子耶稣，神在创造之初呢就宣告了这个计划。那创世纪1-26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于是就有了亚当夏娃。可是后来我们犯了罪与神隔离了，但神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将他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那我们被拯救出来之后，固然是因信称义了，地位上称义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身上却还有很许多的软弱，经常会陷在罪中没有成圣。但是神的计划还是没有改变，他要使我们已经失落的形象能够完全恢复，他要洁净我们，继续塑造我们，有耶稣的那些品格，就是圣洁、谦卑、温柔、忍耐、慈爱等等。因为只有这样的品格和形象才能在永恒里面居住。不管我们活多少岁哈，我们都知道我们每有一天我们每个人心脏都会停止跳动，但那个只是我们肉体生命的结束。我们在地上活70岁、80岁，但是将来我们在天上要活亿万年。所以 Rick Warren 说，我们在地上的短短的几十年只是一个 warm up 或者一个 rehearsal，就好比运动员在比赛前他做的准备运动一样，也好比婴儿他出生之前他在妈妈的肚子里要待9个月，他并不是这9个月完了出生的时候是形成的结束，而是为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所以神要我们在地上的目的就是为将来在天上在永恒里做准备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哈，如果今生不是只有目前，而是为未来的永生做准备，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有改变。我们会按照永恒的准则来生活，也会影响我们处理人情世故的态度和方式。很多认为十分重要的，以前认为重要的活动、目标和问题，可能一下子就变得不是这么重要了，也会更加懂得使用金钱、时间。我们会重视人际的关系和品格，超过重视财富、成就等等，也会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追上时代的潮流或者是新的价值、新的东西都显得无关紧要了。因为一个人当越接近神的时候，万物就 变得微不足道。保罗说，只要我以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的目的或者所目标，那我们一生的活动呢，其实都被这个目标所驱动。有的人是被物质名誉所驱动，他们相信有愈多这些有更多呢，就会更快乐、更重要、更安全。其实这个想法不正确，因为物质只能提供一些短暂的快乐，因为再好的东西也会日久也会生厌，到头来我们又期望得到更新、更大、更好的。那有的人呢，被别人的期望所驱动，有些人到长大之后还都在取悦他们，为了取悦他们父母的生活。在中国每年的高考，不知道造就了很多有多少人间的悲剧。我们暑假回去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关于儿女高考啊这样的事情，许多人也来咨询跟大学或者是出国有关系的这些问题。那有的人呢，被愤恨，一生就被愤恨所驱动。在北京有个上访村，可能有的不是大陆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什么叫上访村，就是在北京近郊的地方，靠近城乡集合的地方，聚集了几万人，多的时候会有几万人，就是从全国各地赶到京城来上访的，因为他们在当地受了委屈，或者是被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在当地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他们就到北京去，希望能够最高层能够来出面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给他公正。那这个现象其实在中国古代就有，很多人受了委屈，他就在肩上看着皇帝或者是很大的官过来的时候，他就去喊冤，受委，希望能够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上访村的人大部分永远得不到解决，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他们个人所遭遇的事情在他看来是非常大天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是中央来说，他认为这些事情他也不可能专门去组成一个调查组为你解决，他无非就是把这些事情转到你当地的政府地方政府，那还是得不到解决。所以这些人的问题其实通过法律、通过政治途径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只有认识耶稣。所以在北京很多教会他们有这样的负担，就是去关心给这些上访村的人传福音。所以很多人就是抓住所受的伤害不愿意赦免，他们不愿意借着饶恕来解除痛苦，反而在心底不断的重复回想。其实愤恨对我们自己造成的伤害，你恨一个人远远对你所愤恨的人造成伤害对你个人更大。你愤恨过的那些人，其实他可能早已把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继续过他的日子了，可是你整天为这些事情受伤害，最后无济于事，身体都被弄垮了。所以对基督徒而言，神要我们的人生的终极目标不是安逸享受，而是品格的塑造。我们被造是为了像基督，知道我们的人生目的呢，就能够简化我们的生活，能够帮助我们区分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件事情会不会帮助我完成神在我身上的目的。我们运用时间资源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没有准则，我们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压力或者当时的心境来决定，这样就会造成工作过量或者疲于奔命，以至于不必要的压力、疲乏和冲突。其实人生很短暂，我最喜欢的一处经文就是在诗篇九十篇九到十节，他说我们所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或是强壮可到80岁， 在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每次我回国看望我自己父母的时候，最感叹的就是时间的流失，他们都在一天天的变老。我的母亲好多年前就中风，生活就不能自理了。那我的父亲呢，今年我回去探望他的时候，他也开始那个脑子的血管有堵塞，是脑梗塞的开始。我的一个邻居邻居的一个伯伯，以前小时候我印象当中他特别健壮，身体特别好，经常在一起下棋聊天。那我这次回去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生活都已经不能自理了，就躺在床上。那他的太太照顾他也很辛苦，就在我回去前两天摔了一跤，把三根那个肋骨都摔断了，所以两个人很悲惨，本来还可以照顾他，现在都不能照顾了。其实人老了就是这样子，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没有办法。如果我们去师母住的那个康复中心走一走看一看的话，你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如果我们敢于直面人生的话，其实人在老的时候境遇是很痛苦很悲惨的。其实神这样做，我也在想到底为什么这样设计人的一生。神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不至于太过于依恋这个世界。神容许在我们的人生感受到深深的不满足，是一种在这个今世精神永远无法被满足的一种渴望。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不可能完全快乐，因为本来就不应当如此，这里不是我们终极的家园，因为我们是为被更好的是我造的。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要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也正是因为是寄居的，是客旅，所以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生活，在世上的生活弄得很复杂。就像蒙古人以前他们住的房屋就是蒙古包，因为他们是个游牧民族，所以随时他们就从一个地方要迁到一个地方，他们把蒙古包收下来放在马背上就到另一个地方去生活了。其实神也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也是客旅，不需要太复杂。如果我们家里有很多的东西，那我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是我们生命的全部的话，那我们就好好享受生活了，不要管什么美德美善，就无需忧虑后果，只要放纵私欲。就像一首歌唱的，如果今生之比永恒长，那就让我们吃吃喝喝吧。但是感谢神他救了我们，死亡不是终点，而是我们进入永恒的一个中转站。所以我们要在承担在世上所做的一切的后果，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将来在永恒当中都会发出回响。那既然基督徒人生的目的是为永恒做准备，那我们准备什么呢？刚才我们讲了，神为我们所定的人生的终极目标不是安逸享乐，而是品格的塑造。所以神不会让我们万事都如意，就像刚才歌中所唱的，神啊改变我，愿我更像你，主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神关心我们的品格的塑造远远胜过关心我们所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人不是事。就像英文里面人是什么，人是 human being， 事是 human doing， 所以我们是 human being 不是 human doing。 神对于建立我们的品格比对任何其他的事情都感兴趣，因为我们要带着我们的这种品格，而不是带着我们所做的事情进入永恒。而且基本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可以决定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当然相反，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并不见得我们就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神特别注重我们的心思意念，注重我们的动机或者心智。所以讲到委身，牧师讲的委身，其实最强调的是那种委身的，你愿意委身的这种心智、心态或者动机，而不一定是你做了什么，或者是你做的比别人多，或者做的比别人少。所以圣经上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当神有的时候对某些特别的事情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担忧，比如说我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哈，或者是要不要回国，现在在中文的网络上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要不要回去，要不要当海归。确实国内最近十几年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我这次回去也看到国内的研究经费非常的充裕，非常非常的多。以前我们是觉得可以他们想从国外或者得到帮助，现在我们相反，回去的人都希望从中国得到帮助，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经费和钱。其实不同的职业或者不同的地方都可能是神对你人生的旨意。神不关心，不是特别关心我们在哪里做，他最关心的是我们怎么做。无论我们在哪个地方做，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都以基督的样式来做，都可以在这些事情当中让我们的品格得到塑造。品格的塑造有两个不同的，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第一个是需要时间，它是一个顺序发展的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些品格的塑造可能要穷极我们一生的时间，特别是像忍耐这样的品格。所以圣经上说，在彼得前书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要想造就一种品格，让这种品格成为你身体的你人的一部分，必须时间，必须要时间，没有捷径可走。就好像运动员一样，他每天的任务都是在训练，从早到晚。当兵的也是这样，明天过两天在中国天安门广场要举行阅兵式了。阅兵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么多的人，非常的整齐，非常的漂亮壮观，但是要知道他们为了准备这些阅兵已经准备了有的将近一年的时间，有的部队在北京的郊区建立了一个阅兵村，他们就住在那儿，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整天在练习。那即使是一般的群众的游行队伍，他们也在练习，而且他们经常在半夜一两点钟的时候被拉出去到北京的机场，因为那个时候机场比较飞机航班比较少，机场有大块的空地，白天或者别的地方找不到这样的，所以他们就在半夜被拉去训练。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你像让这样的一种品质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经过百般的试炼。那在试炼当中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痛苦是暂时的，而奖赏是永远的。那圣经上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这是第一个特点，是需要时间。第二个特点，我们品格的塑造可能有的时候要经历很多的难处。那很多基督徒以为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就是健康无恙，生活舒适，非常快乐，接着祷告或者信心，困难就立刻得到解决，但这不是事实。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今生是为永恒做准备，但今生不是永恒，也不是天堂。很多人以为通过读经祷告灵命就会成长，但是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光靠着读经祷告不会改变。神使用人往往借着人，而不是借着一个简单的神迹来工作。甚至有人说，神用环境多于用读经使我们更像耶稣。我记得在退休会，洪宇杰牧师也 讲到引用焦元莲牧师讲的一句话，说教会里你跟同工在一起工作，他说如果一个同工一个团队非常合作，那可以很快的推进我们的事工，但是如果你的同工不合作或者很多的不顺利，却可以用来推进我们自己灵命的长进。确实是这样，我们总是希望一切都很顺利，弟兄姐妹也能够和谐相爱，但是其实仔细想想，有的时候即使跟弟兄姐妹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或者争执甚至是争吵，如果我们真的能回去悔改仔细思想，却对我们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在这些冲突当中能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身上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骄傲和自义。所以罗马书五章三节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忍耐生老练，其实这个老练在新译本上它就翻译成品格，忍耐生品格。神经常用困难使我们更加亲近他，这个我想大家都有体会。当万事顺利的时候，当神大大的祝福你的时候，我们固然很高兴，也会说我们赞美神感谢神，但是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品格的形成其实帮助不是特别大。相反，我们人总是在极难的时候，就在最难处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跟神非常亲近，非常需要神。所以圣经上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们最深层热烈的敬拜可能就是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当我们心碎觉得被抛弃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只有转向神。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学会最诚实最真诚的向神祷告。耶稣警告我们，在世上我们会有困难，无人能免幸免，没有人能够一帆风顺的过一生，人生本来就是一连串的困难。这也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求神啊，你解决我这个问题，把我的病医治，或者把我目前遇到的这个困难给解决掉，但是神有的时候不听。为什么不听？因为神做事的方式不是把这个难题移掉，而是在这个难题当中他我们一起走过，赐给我们平安。所以神解决苦难或者困难的办法不是移去这个苦难或者困难，而是提供给我们一种承载这个苦难在这个困难当中走过去的一种力量，因为这比解决这个问题更重要。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你还会遇到别的问题。就像我们学生小学生做作业的时候，经常一个题目不会做，他就想家长或者老师告诉他答案，这个题目怎么做，告诉我答案快点。但是老师往往不这样，而是告诉他一个解决这一类问题的一个方法，你把这个方法解决了，你将来遇到同样的问题你都会解决了。所以这比解帮你做这个题目更重要。神也是这样，他要造就我们这种品格，即使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还是心里有平安。这就一劳永逸的最深的层次解决了我们的这个问题。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遭受到曲折和苦难的，就像约瑟大家都知道，还有但以理，保罗也是去宣教的路上船三次都沉在海里，但是这些苦难的发生都让这些人更加亲近神而不是远离神。我们永远要记着，不管你的困难是由什么引起的，没有神的许可他们都不会发生。每一件发生在神儿女身上的事情都是经过神过滤，即使是撒旦以及其他人企图毁坏，神却刻意用它来使我们得益得益处。所以罗马书刚才我们读的今天的经文，我们晓得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节经文这里说的万事，就是说一切所有的事情，好事坏事，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包括了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包括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罪以及我们的伤痛。坏事还包括疾病、债务、灾祸、离婚、所爱的人过世，这些都包括在里面。神可以使一切祸患变成祝福，互相效力，不是个别的一件事情独立的运作。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的计划当中互相效力，他们不是个别的行动，乃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彼此依存，使我们更像基督。就像我们烤蛋糕的时候，烤蛋糕那些材料，比如说面粉、鸡蛋、糖和油，你如果一个个单独去品尝的话，这些材料味道不怎么样，但是我们把它混在一起并且放在炉子当中烤的时候，烤完了的时候，那蛋糕的味道就非常美味无比。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向神道出我们各种难以下咽的苦痛的经历，他一定会把这一切变成甘甜和美好，得益处。他这里并没有说万事互相效力让人生一切都美好，而是得益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世界充满着败坏，因为这就是这样子，但是神却擅长从里面淡出美和善来。那在耶稣的家谱当中有提到四位妇女，他玛、奈何、路德、以斯巴，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甚至非常严重。按我们现在观点来看，甚至像别斯巴，他和大卫通奸，最后害他的丈夫被谋杀等等。但是呢，神最后都化腐朽为神奇，让那些名誉扫地的人成为耶稣的先祖。神的旨意远远比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问题甚至罪过要大得多。所以讲这里是得益处。什么益处？就是什么，我们的益处就是实现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计划和目的，就是要我们更像耶稣。我们今天唱的歌也是说，我们每一次的打击啊，都是真的利益，就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更像耶稣。那什么样的人能得益处？那在这节经文当中就说，就是爱他的人，爱神的人，被神呼召的人。这个应许不是给所有的人，只给神的儿女，并且是爱他的，就是那些有着敏感的心，经常在思索神的作为，思索他周围的环境，神要借着这些环境，借着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要告诉他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不是那些老是在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如果现在这里，那我们就得不到答案。圣经当中经常用银匠来炼那个银子这个比喻，来比喻我们所受到的考验。那有人就问，就是炼银子的银匠说，你什么时候怎么知道你炼的银子才得到纯净呢？银匠的回答就是，当我看到自己的倒影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他炼的银子里面已经清洁到一点杂质都没有，都能够看见自己的影子的时候，那个时候银子就纯净了。神熬炼我们也是这样子，他希望我们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的影子。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神都有更宽广、更永恒的观点在里面。这也帮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到我们所碰到的困难，使我们失望的事情，或者是看起来次好的事情，其实神都让我们能得到益处，来帮助我们成长，了解他的旨意。如果不借着这些经历，我们的生命不会提升到如此高的一个境地。 所以不管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或者什么样的不顺的时候，或者是一点点不尽如人意的事情，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太多的问为什么，其实答案已经在那里了。神要塑造我们，神要借着这个事情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神啊，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哪怕是一点家里的一点小事，很多做父母的都是借着孩子的成长，我们自己一起成长。我们从孩子的相处当中，我们能够发现我们自己身上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没有忍耐，没有温柔，很多的以自己为中心，不尊重孩子，以为他们总是小孩不懂事。就像我们现在牧师师母遇到的事情，其实牧师所受的苦是我们在座其他人没有办法比拟，甚至没有办法体会的。同样的，在这个受苦当中，牧师所体验到的和神的深刻关系也是我们其他人没有办法体验的。但是有一点，牧师没有被击倒，他的信仰没有动摇。当牧师受了这么大的苦，还能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在讲台上坚定的站立的时候，是我们有的弟兄姐妹自己却倒下了。我们其实跟牧师比，我们受了多少苦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让牧师所遭遇的这些事情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拦阻呢？在约伯记里，约伯的妻子对约伯说，你还持守你纯正，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算了。但是约伯却责备他的妻子，说他像逾万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专注于我们所自己的痛苦或者问题身上，而是要专注于神的计划。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就是要让我们变得更像他。当我们开始看见神的手在杂乱无章、千篇一律、漫无目标的生活当中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正在慢慢的走向成熟。所以基督徒的人生的目的是为永恒做准备。怎么准备呢？其实牧师最近的讲道无不是为了这个中心。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困惑，但是我们应该体会牧师的用心的良苦。他看到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长进，信主这么多年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了，还是这个样子，心里一直在流泪着急。所谓的 Lordship 就是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把耶稣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主，让他来做决定，让他来决定我们的时间和优先次序。什么是主呢？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啊，那个能源部的部长朱立文呢，他到 Richland 来访问，他到 Battelle 访问那个实验室啊，因为为他的访问好像如临大敌一样，因为部长很少来，而且这次来的时间也很短，在实验室只有几个小时，所以实验室上上下下在他来之前，为了如何迎接，如何向他做报告，准备了又一遍又一遍。那准备的那些人要讲的内容，要讲多少时间，都精确到半分钟。可是最后他来的时候，飞机晚点了，晚点了一个多小时，很多人都白准备了。那么在他可能要走过的路上，有些标语啊或者标志，他还仔细的核对，看看有什么不清楚或者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实验室还请了很多中国的科学家去给他做汇报，可能想着中国科学家们的面孔差不多，可能印象会好一些。他只不过是一个能源部长，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奥巴马总统来了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那我们聚会的时候啊，在我们当中，我们所敬拜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 省，比朱立文、比奥巴马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呢。他在等着我们，那我们把他当神拜了吗？真的把他当成天地的主宰了吗？我不讲我们哈，我讲我自己，有的时候就为一点没有完成的工作，或者孩子的一点活动，甚至有的时候为了多睡一点懒觉，就把这种神圣的约定看清了。有的人说我来教会没有什么收获，或者说我今天没有什么得着，我没有得着，我没有收获，中心都围绕着一个我，我的需要。其实我们讲到信主，一个人信主的最重要的转变，就是应该以自我为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今天感觉没有收获不重要，牧师讲的好不好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所有教会的活动，包括聚会，包括团契，都是一场和神有关的神圣的约定。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神在等着我们，我们轻慢不得。敬拜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神。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开心或者释放而来敬拜，我们的动机就是要荣耀我们的神，讨他的喜悦。不光是聚会敬拜，团契也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教会有很多团契，但是一个刚来的弟兄姐妹很快发现一个规律，他一个礼拜参加4次、3次的团契，祷告会，礼拜六家庭团契，还有礼拜五的小组，更小的组的团契，还有福音团契。他说，哎，每次遇到的都是这几个人。那有的教会弟兄姐妹一个礼拜参加3、4次，那有的一次都没有。那经常有人说为什么不参加，他说我没有什么得到帮助，想到的还是自己。你没有得到帮助，但是你可以帮助别人呢。至少在团契当中我们可以学习谦卑。圣经说我们应当为别人的好处想，借着行别人所喜悦的事来帮助他们，即使是基督耶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很多人在探讨基督徒如何成长，要圣灵充满，或者是要等候神，门徒训练。其实最关键的是时间和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很忙，让其他的事情都占据了，没有把一切关乎神、关乎教会的事情放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首位，那一切都是空谈。但愿神能够帮助我们，圣灵催逼我们，我们不再做像婴孩一样躺在摇篮里，还要着别人来喂养。那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我和几位弟兄田志兴、徐武和钱维军，我们到西雅图去接牧师师母回三镇治疗。牧师师母在西雅图的几个月，那边的弟兄姐妹给了牧师很多的帮助，所以去的那天晚上呢，我们三镇的弟兄请西雅图的其中的2位弟兄姐妹吃晚饭，也算是表达我们教会对他们的感谢吧。其中一位弟兄名字叫柯云，科学的柯云弟兄，他呢在牧师在的时候就很热心，他不光是为我们牧师，其实他在教会非常的热心。他虽然在微软工作很忙，但是他的周末、礼拜天、礼拜六基本上都不回家，因为微软他住的地方在比较靠东，他就基本上在他们的教会或者是在帮助别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秘诀呢？我们其实也想有很多的侍奉，可是总是忙，为什么老是就做不到这样呢？他给我们讲一个他的经验，他就说我们要先把教会的事情，把早上灵修的时间，把这些事情属于神的时间先把它 block 住，就是这些时间是不能碰的，别的事情不能动的，早上灵修的时间不能动，然后礼拜天当然要聚会，教会的事情不能动，礼拜六他要去关心探访那些华盛顿大学的年轻，从中国来的年轻人，这些时间都不能动。所以 block 这时间非常好的一个经验，我觉得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每次去铺门的退休会，我们都会见到铺门有一对夫妇是蒋德成和宣家，那他们那个教会基本上就是他们两个人在支撑这个教会， 那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流动的学生，流动性很强，他们的财政、他们的讲道都是主要靠这个家庭。那蒋德成弟兄是个牙医，他这个牙医还不是一般的牙医，他是牙医协会的一个 fellow。 大家知道讲到 fellow 都是很厉害的，所以他在那里很厉害，生意也很好，也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是他每个礼拜除了礼拜六礼拜天之外，他把两个下午，一个礼拜三一个礼拜五的下午，他就把这个时间 block， 他不开业，不接待病人，不挣钱。礼拜五他用来准备查经，因为他们礼拜五晚上有查经，他礼拜五下午就用来查经。礼拜三呢，他就用来跟太太，因为孩子在上学，就太太两个人一起的时间，出去散散步或者是出去吃个饭，一起鼓励互相帮助。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来好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时间的安排上面，我们怎么让神来塑造我们。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位那个退休回国的宣教士，他和美国总统在同一个船上回国，从外面回来，到抵达岸上的时候，到港口的时候，岸上挤满了欢呼的群众，没有军乐队，又有军乐队，又有红地毯，媒介媒体也都在欢迎总统，而这位宣教士却静悄悄地下了船，没有人注意到他，他觉得非常自怜自怨，就向神抱怨。神却温和地提醒他说，我的孩子，你还没有回到家，这还不是你的家。所以我们是神所造的，也是为神所造的。神为我们所定的人生的目标是品格的塑造，让我们不要专注在自己的问题上面，而是专注于神的计划。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就是要让我们变得更像他，更像耶稣。今生不是只有目前这短短的几十年，而是为永生做准备的。这个世界非我家，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在天上，那是一个更美的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回顾人生的意义，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我知道的很浅，对圣经的理解也很偏颇，也还经常骄傲，讲的不对的地方，求主耶稣你天父你赦免，也圣灵做起弥补的工作，不要让因为我所讲的能够来绊倒弟兄姐妹。求主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今生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世上的几十年不过是为了将来在天上亿万年做准备。你要塑造我们一种与天上永恒的生活相匹配相符的一种品质，让我们能够在里面有圣洁，有温柔，有谦卑，有忍耐，有慈爱。主你借着我们所遇到的周围不管好的还是在我们看来不好的次好的事情，你让万事都互相效力，都帮助我们来塑造这个品格。求主耶稣你赐给我们一颗敏感的心，让我们能够从周遭纷杂混乱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到你的目的，能够看到你的计划，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目的和计划，让我们的生命靠着我们的顺服在你里面得到成长，不是靠我们做什么，而是靠着主你圣灵的工作，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顺服，更加谦卑，在你里面一起成长，一起走入那天上更美的永远的家乡。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